今天我们大家都看到有两张地图，就是应有些弟兄姊妹的要求把这个我们那个最后画面几多顿之战的地图印出来。这没有包括所有的哈米吉多顿之战的点，但是这里呢包括了哈米吉多顿这个地区。你从 Google 的那个图可以看到有一条山脉，有没有？有一条山脉，这是 Google 的那个satellite map 印出来的。大家如果从这个图的左上角那里然后呢沿着东南的方向过来，有一道这个比较深的山，那是山，不是高山，但是确实是个山脉，不是很大的山脉，但是这个山脉呢通过米基多，有没有看到米基多在 Megiddo？ 看到没有？在中间，差不多在图中间，看到了没有？ Megiddo 就是米基多，然后呢从米基多再往东北的方向走，你会看到拿撒勒 Nazareth， 看到没有？OK， 所以这道山脉虽然不高却是以色列很重要的自然天然的屏障。我们说过很多自古以来33次或者34次的决定性大战，很有名的大战都是在这里发生。其他地方虽然历代都有战争，中国也有，哪里都有，但是没有一个地方像这个这么厉害。那么这个图呢，这个图我们就特别写出来了，这里有耶斯列平原，看到没有？看到哈米吉多顿，哈米吉多顿我没有把它画出来，我原来是用颜色，但是颜色印不出来。那这个哈米吉多顿就是米吉多山脉这里有个米吉多，看到了没有？对，米吉多，通过米吉多可以从南边到北边加利利，除了米吉多这里一条线，它的上面也有一条线，它的下面有一条线，总共三条路线可以经过。好，今天我们不是交通代表，我只是补充一下。今天我们交通节气与节气，但是今天我们没有时间交通节气，也许主也不允许我交通节气的问题，以后有没有机会我不晓得看主怎么带。那么我们今天主要是交通到节气。摩西五经里面有三个主要的节气，就是逾越节、五旬节和祝棚节，大家都知道的。虽然还有很多的节气有些节气呢其实是包含在三个，一些节气是以色列人亡国以后自己设的节气不过那些呢都不是摩西五经里面说的节气，不是最重要的。那这个逾越节是在春天，五旬节在夏天，五旬节是逾越节之后的50天，所以叫做五旬。祝棚节呢是在秋天，祝棚节和逾越节相差正好半年，不多不少，正好半年。这个事实 请大家记住，因为以后你要想到很多有关这个季节日期的事跟这个息息相关。月节大家都知道是代表神的羔羊要除去世人的罪孽。那五旬节呢，是预表圣灵要降临成立教会，使外邦人和以色列人两个合成一个身体。祝棚节呢，祝棚节是代表神与人永远同住。那我们都知道月节已经完全应验了，五旬节也已经完全应验了，但是祝棚节有没有完全应验？好像还没有，有部分的应验。我们现在与主同住，这是不错，但是我们还在等候主再来，证明还有更完全的同住，还没有完全应验。好，相信认识主的人都知道月节、五旬节和祝棚节所代表的意义，但是我们不能确定有多少人知道这三个节期对于主再来的关系有多大。恐怕很多人想都没想过这跟主再来有什么关系。那我们今天就花一点时间来看，我们先来看这里说月节，这是不应该在那里的为什么我没有把它修掉？我以为修掉了，还没有。我看，对，那个月节不应该在那里，请你们把那一节划掉。为了预备这一章，不瞒大家说，我印了三次，每一次20章前面都毁掉，因为我在预备这一章的时候考虑再三，应该怎么样交通才合适。第一次印了又毁掉，第二次印了再毁掉，第三次还是有错误。那我们看撒迦利亚书12:9-10，我们一起来读好吧，这个已经印在这里。那日我必定义灭绝来攻击耶路撒冷各国的民，我必将那施恩叫人恳求的灵浇灌大卫家和耶路撒冷的居民，他们必仰望我，就是他们所扎的，必为我悲哀，如赏独生子，又为我愁苦，如赏长子。那日耶路撒冷必有大大的悲哀。那日是哪一日呢？那一日就是哈米吉多顿最后决战的日子。我们以前说过，这是最终的战场，不在中国，不在美国，也不在欧洲，而是在以色列的耶路撒冷。但是开始呢，开始从北方东方来的大军是在米基多下面的那个以色列平原，在那里集结，所以叫做哈米基多顿大战。事实上这个大战刚开始的时候四面八方围过来那我们以前说过，今天就不再说了。撒迦利亚说，说得很清楚，那一天以色列面临生死存亡的关头，毫无退路，眼见将要被消灭就在那个时候他们 根据撒迦利亚书后面的记载他们在那里哀哭如而且呢是男的在一处女的在一处圣经这样记载我们刚才读过的那一段有圣经里有我们只是把它缩减了那是一个很特别的进食祷告吧而且也不是几个钟头的祷告可能很久的祷告我不知道这是一个非常特别的祷告在那里哀哭在那里认罪这铁定是有的好那么就在他们面临全部要被毁灭的时候主会向恩典和恳求的灵我们中文说施恩叫人恳求的灵原来的意思就是恩典和恳求的灵浇灌大卫家和耶路撒冷的居民为什么特别提大卫家这个大家可以思考以色列耶路撒冷的居民因为耶路撒冷是他们最后的这一站要开他们的眼睛让他们明白主耶稣就是要来拯救他们的弥赛亚以色列人2000年来一直在等候弥赛亚来到但是他们一直不承认主耶稣就是他们所仰望的弥赛亚他们说我们的弥赛亚是大君荣耀的大君怎么可能羞羞惨惨的被钉死在十字架上他们没办法接受他们也听过很多传道人跟他们讲解以赛亚书53章他们也知道但是他们就是不能接受以赛亚书53章的那个就是你们所传的耶稣基督就是不肯接受好所以他们拒绝主耶稣的救恩已经将近2000年那么现在他们面临亡国灭种的时候主如果要来拯救他们必须把这一笔账算清楚主不可能在他们还在拒绝的情形底下来拯救他们对不对连我们也不会所以这一笔账不是秋后算的什么时候我不知道但是这一笔账必须算清楚主耶稣要拯救他的选民第一个先决条件就是要他们看见主耶稣是神的独生爱子而且为他们死而复活这两面当时犹太人把主耶稣钉死就是因为主耶稣说我是神的爱子神的儿子他们没办法接受第二也不承认主耶稣死而复活即使主耶稣已经复活了放耶稣尸体的那个地方坟墓是空的他们还是不相信所以就是这两面第一不相信他是神的儿子第二独生子第二不相信他是从死里首先复活的长子那这一段加撒迦利亚书这一段特别说到他们 必仰望我，就是他们所扎的。这是在十字架下面，罗马兵丁用枪扎主耶稣的肋旁。其实罗马兵丁不过是代表以色列人，是犹太人把主耶稣扎了。他们必为我哀哭，如杀独生子。第一，第二，也为我愁苦，如伤长子。又是独生子，又是长子。我曾经问过一个犹太朋友，他很喜欢在不在我们这个地方，是在别的地方，也很喜欢跟基督徒在一起。那有一天，我就问他，我说：“你们犹太人读圣经吗？”他们读。你们读撒加利亚书吗？他们读。好，我说好，请你告诉我，这里怎么又是独生子又是长子？既然是独生子，就不可能是长子，是长子就不能是独生子，对不对？这独生子就只有一个，不可能成为长子。长子的意思就是说还有其他的。他哑口无言，没办法回答。那我就告诉他，这就是为你们犹太人为我们这些世人被钉死的主耶稣。他那天点头，但是也没有接受。这一笔账必须算清楚。主耶稣在他们还没有为这个事认罪之前，主耶稣不会来拯救他们。好，那么这件奇妙的事，这是很奇妙。一面是长子，一面是独生子，这是很奇妙的事情。这个事情呢，不但是今天的犹太人被蒙在鼓里，就连千万的基督徒也不一定完全明白，这个跟我们现在所讲的主再来有什么关系。其实关系蛮大，关系很大。若是要准确寻找有关主再来的一些特殊的细节，只有一条路，就是找出这三个节气。好，若不是时间紧迫主也绝对不会让我把它说出来。撒加利亚书下二章暗示了主耶稣降临橄榄山之前向以色列人显现。有两个比较可能、比较明显的可能性。第一，在什么时候呢？在月节期间。第二，在祝棚节之前五天的赎罪日。前者因为犹太人是在月节把主耶稣杀害钉在十字架上，所以必须彻底认罪悔改。后者呢，因为他们必须刻苦己心认罪悔改，才能够重新被挽回到神面前使罪得赦。答案呢，只有一个，请大家自己去找这个答案。这个答案只一个，但并不简单。求主赐给弟兄姊妹 智慧和启示的灵，也愿意寻求的心，我想大家都可以找到那个答案。另外一点，这个也可以帮助我们多少对于主再来或者是被提的事有一点警觉的，那就是在启示录第七章，这里面提到有许多人数不过来，那我们知道那一段记载的是得胜者的背起，其中有一段我们一起来读。此后我观看，见有许多的人，没有人能数过来，是从各国各族各民各方来，站在宝座和羔羊面前，身穿白衣，手拿棕树枝，大声喊着说，愿救恩归于坐在宝座上我们的神，也归于羔羊。这些人是从大患难中出来的，曾用羔羊的血把衣裳洗白净，所以他们在神宝座前昼夜在他殿中侍奉他，坐宝座的也有帐幕覆庇他。请注意最后的这一句话，坐宝座的要有帐幕覆庇他。这话不简单，这里的帐幕这个词跟约翰福音一章十四节的住是同一个字根，原文呢都是 tabernacle。 约翰福音是过去的动词，动词的过去式 tabernacle， 所以这个都与住棚住棚节有关系。我们在这里曾经说到主耶稣第一次来很有可能是在什么主棚节期间来的，绝对不是12月25号，也不是其他的季节我们提出很多的证据，主耶稣头一次降生应该是在祝棚节。大家都知道主耶稣在地上33年半，这个大家都知道。那大家也知道主耶稣被钉死是在逾越节，因为他是逾越节的羔羊，是吧？那我们刚才说过逾越节和祝棚节相差半年，33年半，这个半年就使我们想到从逾越节差个半年无论是33年半或者是半年都一样，这个逾越节差半年是什么？就是祝棚节，这很简单的事。但是今天许许多多的基督徒，你如果真的问他到底主耶稣哪一天降生，只说圣经没有告诉我们，这是比较这个客气的。如果比较传统的，那当然就是圣诞节12月25号。我们盼望这个小班帮助弟兄姊妹对于圣经的真理能够有一点进一步的认识，使真理得到还原，不能让全世界的人都知道，至少我们知道了我想这个是达到我们这个班的目的。那好，主耶稣的来是在祝棚节第一次来，那我们得胜者或者说祝棚节完全的应验到底会在什么时候？我把这个答案 留给弟兄姊妹自己去回答。好，今天呢，我们交通就到这里为止。下个主日我们就没有课程了，是全部总温习。那我盼望在座的每一位弟兄姊妹都能够交通一点你们的心得，你们的感想，你们所得，好不好？我想这个对我们彼此会有帮助，会有激励。关于今天这个点，大家有没有什么问题？
有弟兄，你刚教的那个是独生子，又是长子。
对。
那你还没给我们答。
主耶稣是独生子，是神的独生爱子，他又是长子，因为他从死里复活，成为长子，要带领许多弟兄进入荣耀。
他不是这么说。独生子像你刚才交通的，独生子就是一个叫独生子，
对，
没有第二，
对，
长子有次子，
对，
你说哦，这是长子，那是次子，
对，
为什么他就在这里非要用长子？
对，这就是回答犹太人他们拒绝承认主耶稣是弥赛亚的两个重要的点：一个不相信他是神的爱子，神的儿子；第二，不相信他的死而复活。是长子就说出他的死而复活。所以你光看字面没办法解，犹太人没办法解，但这是事实。主耶稣是神的爱子，又是为我们死而复活，成为长子，所以我们今天是他的弟兄、弟兄姊妹，他要带领许多的弟兄进入荣耀。有没有回答你的问题？所以我在这里提了一下主耶稣在橄榄山降临之前，到底会是在月节那个期间呢，还是在其他的日子？也光是看字面很像在逾越节期间。如果是你我为了算旧账，一定要回到当初，对不对？那这个旧账就是他们犹太人在逾越节杀害主耶稣。但这里是不是逾越节，让大家自己去回答。这里有一个字，就是他们必仰望我，就是他们所造的，必为我哀哭，如伤独生子，又为我愁苦，哀哭愁苦，如伤长子。我们或者翻圣经看一下，撒迦利亚书十二章，我们从第十节，撒迦利亚书十二章从十节到十四节，十二章，从十节到十四节，全部读了，我们就会更清楚。我必将那施恩 叫人恳求的灵浇灌大卫家和耶路撒冷的居民，他们必仰望我，就是他们所扎的，必为我哀哀，如丧独生子，也为我愁苦，如丧长子。那日耶路撒冷必有大大的悲哀，如米基多平原这哈达连门的悲哀，境内一家一家的都必悲哀。大卫家男的独在一处，女的独在一处；拿单家男的独在一处，女的独在一处；利未家男的独在一处，女的独在一处；示每家男的独在一处，女的独在一处；其余的各家男的独在一处，女的独在一处。为什么特别强调男的独在一处，女的独在一处？大家注意到了哈，特别提到啊。据我所知道，这是他们办丧事的时候所做的事。办丧事的时候不是男女同坐，是男的女的啊分开来。所以这就是说到他们那一天当主向他们显现的时候，当主将他被扎的勒旁指给他们看的时候，他们必定在那里痛哭流涕，一定在那里懊悔难过，这是一定的。所以才说如丧长子啊，独生子又如丧长子啊。那么所以这一天究竟会在什么时候，一年当中大家想一想会在哪一个时段。好，那么知道这一点，然后再配上刚才读的这个圣徒被提的这一段启示录第七章啊，神要用帐幕覆庇他们啊，跟这一段连起来，那你知道啊，逾越节和祝棚节相差半年，再进一步想啊。末期啊，从中间点到啊末期结束的时候，三年半，这个半就使我们想到祝棚节和逾越节息息相关。我只能说这么多啊，再多主不许可我说啊。好，那我们今天啊，就到这里为止。感谢主啊，谢谢主啊，给我们这个机会在他面前交通，也谢谢弟兄姊妹啊，都能够花这个时间来，盼望我们这次的交通啊，能够成为往后我们对主再来认识的一个 building block。像 Lego 这样子啊，一块一块的叠起来啊。我们还是请林弟兄为我们做个结束祷告。